立委啊开始公开支持说诶可以立法啊或者修法让女性也服役无役这个题目，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啊，有没有发现提说要把女性纳入义务役的立委通常都是女性
因为他们一直被骂说不提这个人就是打假球比如说范云常被骂这个
对啊，但是会阻止这件事情的通常都是男性啊。嗯，
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我们这集的题目比较特别，还记得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一集要教大家如何就是碰到战争自保之外，我们还可以更积极的做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更多公民一起来努力守护我们的国家。之前呢，我们好像大多数都提到说个人啊或是家庭啊，你要如何做避难的准备，也许是从像物资上的准备啊，或是一些技能上，比如说心理急救啊，这些准备都还在自我保护。现在我们开始谈到一些积极行动的概念，就是要大家更积极的去一起保护我们的国家。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都想当 free rider， 每个人都想说啊，别人去努力就好了，最后就没有人愿意出力这样子。那其实过往有一些刻板印象，可能会觉得当兵好像是男人的事啊，然后甚至排拒女性在相关的讨论之外。就比如说网络上可能有相关的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嗯，你知道男生讲话有一点太大声。对，
对不起，对不起。
很好，我喜欢今天节目的开头，就是萌萌道歉的。
对，身为生理男，我很抱歉，
你很抱歉
的。对，
但其实这几年呢，就是台湾军队里面的志愿役的女性比例其实越来越高。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就邀请到曾经担任过志愿役士官的违叛逆女孩 Conny 来跟大家分享她的经验。
Yeah,
Hello,
欢迎
Conny。Hello, 大家，我是违叛逆女孩的 Conny。对，那我之前有担任过志愿役士官6年的时间吧，那再加上前面读军校是2年，所以总共在军队大概待了8年的时间。所以在网络上面吵架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人要来呛我的话，那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在怕的啦。
很难赢。
等到站这题的时候就 at 你 at Conny。
每次跟人家吵架
你当过几年兵 at Conny。
没有，因为你知道通常就是当过20年的人不会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去呛人。
这倒是真的。
对，因为真的有料的人就不会在网络上面配配给了。
我相信
大家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想到了一些朋友这样。
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好，我们今天真的很荣幸邀请到 Conny 来上节目，那希望就是可以带给我们听友们一些关于民房的性别议题，那比较积极行动一些相关的事情这样子。那我知道 Conny 目前也在念性别研究所。
对对对
对，所以不管是性别或者是民房或者是军事相关议题，都真的是 Conny 的守备范围这样子。
对，所以我记得 Conny 好像有主持节目，大家所以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记得去听。要搜寻什么？
违叛逆女孩。对，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国防关我什么事，就跟你们的民防关我什么事其实蛮像的。那对，我国防关我什么事的话，就真的是在谈国防议题跟其他议题的交集， focus 的点可能跟你们的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大家还是可以听听看啦。
对，好，推荐大家搜寻违叛逆女孩跟国防关我什么事这两个节目。
国防关我什么事是我违叛逆女孩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单元。因为我本来没有想说国防这个东西可以做到这么多，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有自信，
后来发现可以讲超多。
对，就是有很多议题可以跟国防这件事情扯上一些关联。
毕竟你当过6年兵，然后坊间都是当一些什么当替代役的啊
well,
当1年的啊，然后在那边大小声，当6年的可以出来讲。
好担心哦，我会不会被延上？
对，我会被延上。
对，就是
所以为什么要假名录？好危险啊！对，我的对是某某，不要针对这个，我不要去查我本人是谁这样子。
很好查吧。
等一下，我们现在正式录嘛？
对，继续录啊。
好，我自己回来。OK， 如果大家最近有 follow 国际新闻的话，应该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像以色列其实碰到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大规模恐怖攻击。那其实这个攻击发生之后，以色列其实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全国总动员，马上就有36万的后备军人报到。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像这样子的召集之中呢，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女性士兵的身影。如果大家有关注更细的新闻的话，其实也有报道指出啊，就是在哈马斯的这个恐怖组织的攻击的时候，其实是有女性军官在透过临场反应 的情况下，她果断的带领部队投入防卫作战，然后就可以成功的击退武装分子，保护了这个军民的安全。我想有些听友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 知道，就是以色列跟台湾一样是征兵制度，但是他们比较特别的是，像台湾主要可能都是男性，生理男性要去当兵嘛，但以色列是成年的男性女性都要去服义务役。那这我觉得跟台湾人的想象很就会有点不一样，一般人我们都觉得啊，男生反正就去拿枪上战场到前线嘛，那女生在后方可能学一些什么护理啊，或做一些支援的工作。除了以色列之外，这次乌克兰的情境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其实像乌克兰遭遇到俄罗斯入侵的时候，是有很多女性也是自愿拿枪上战场的。而且我记得有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的女性的国会议员在2022年2月底那时候一开战的时候，也拿着枪说他们愿意守卫他们的家园。
如果是中华民国的女性国会议员的话，就
我觉得也不定女性国会议员 OK， 不要针对女性，我们中华民国国会议员我就有点担心了。
有差不多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就是
很让人害怕。
对，有一点让人害怕的。不是啊，但好啊，一回应我刚刚为什么特别讲女性国会议员，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也蛮想知道 Kony 的看法，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国会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国防军事外交委员会的，比如说马文君啊、陈玉珍之类的，陈玉珍是国防军事外交委员，
他在内政，不过他的他让人家很容易让人家想到国防相关议题会很害怕这样子。
对，就为什么台湾蛮微妙的，就是都会有这些这个立场比较跟我们相反，跟在座的大家相反的国会议员就是存在的。
可是我觉得必须要看的是整个国会里面的组成、欸、因为整个国会里面组成意见相反的人其实就差不多一半一半左右嘛，那其实再缩小到每个委员会里面应该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像国防外交那个部分其实也有林靖怡委员啊，之前也是蛮 focus 在这一块上面，所以算是一个制衡吧，就是一种民主国家里面两个声音都同时存在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但是在倡议国防这件事情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啦，因为毕竟这跟整个国家的安全是有关系的，那台湾的处境又很尴尬啦，我觉得是很尴尬，因为你知道吗，就算在国军里面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保卫的是哪一个国家，像国会里面一样，就是军队里面其实也会有不一样的立场存在啦、对啊，甚至是有些人也是非常亲中的、哦、在军队里面，就是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困惑，然后也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非常需要被处理的，尤其是在台湾的这个处境之下。
那我偷偷问一下，虽然这不在提纲里面，但是就表示你有感受到，就算他没有明讲或是他直接明讲，你就感觉到部队里还是有很多人是我们讲亲中或是他们的对于自己的认同很不一样的，跟我们想象认同的。
是 啊， 是啊，一定
有
啊。有
什么具体例子吗？还是你现在还不方便讲？
可以啊，我当然可以讲，因为我当那时候记得很印象深刻的时候是在太阳花学运那个时候嘛，我在军队里面之前有在值班，那个值班的场合里面就是24小时的播放新闻，长官就规定要播放某某台，那一台是中天、
好哦
对，他就是规定说只能这一台不能转台这样子，所以就是他看起来很不政治，就是你只是看个新闻而已，但其实他很政治，甚至是我之前也有听到某一些长官他们就开始跟我说中国多好啊，就是他们现在很进步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其实是有在军队里面是出现的，甚至那个长官的阶级还蛮高的这样子，就是这种东西我自己之前在军队里面都有观察到，那现在的话更多的是年轻世代还是会使用抖音啊，军队里面的军人当然也会使用啊，虽然说你可能会限制他说你不能够去使用它，但说真的啦，网络世代能够真的用全面禁止的方式嘛，它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尤其是当这些东西它看起来很像是非常吸引人而且又很有趣很好笑又不用动脑的时候，这种东西你能够阻止它进到任何一个场域嘛，其实是很困难的。
其实就是聊一聊就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本身有非常多很尴尬的地方，
我也觉得。
对，还有包括其实我知道过往的国防教育其实都蛮尴尬，比如说有的时候以前可能是男生上军训，女生上护理，那就令人疑惑说，所以女生不用了解军训吗？或者是护理里面其实的健康教育，那男生不用学吗？对，就其实中华民国的过往的教育里面有蛮多刻板印象。对，那因为现在好像听说已经改成全民国防教育了，不知道实施的怎么样？欢迎就是听友跟我们分享。多数人可能就是只接触过学校的国防教育啊，然后顶多当过义务役，那可能就会有很多误解这样子，那这部分我们就觉得今天可以来请教一下 Kony 的专业经验。一方面是想要先请教 Kony 在军中从事的大概是什么样的职务呢？
我之前在军队里面是通信通资电，对，现在叫 到童子殿，我就有学过一些画物啊、报物啊，就是摩斯密码也有学过啦，然后也有用那个，反正就是我都会这样跟大家解释啊，就是电影里面有一些战争电影，背上会背着一台机器、啊、一冲出去就被敌人炸掉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就会跟在连长身后嘛、嗯、然后他就是要随时让连长可以跟其他人做通联、哦、
就是那个人形行动电话、
嗯、没错，就是那一种、
okay. 我刚本来觉得很帅，但是你说一出去被炸掉，
因为对，因为炸掉它很重要，就是你炸掉之后你这个小队就跟其他地方失联，
所以你的工作是很危险的。
对，基本上算是危险的一个工作，如果真的要在前线的话，但是那也是一个比较之前的战争想象啦、嗯、那现在的战争想象它也一定会有一些转变，但是通信这件事情在整个战争之中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些刻板印象，觉得说好像女生如果在军队里面都比较是担任后勤，但刚听起来根本就是超级前线嘛。
对，通信它其实也不算是真正的，因为部队它会分成三个阶层，这样叫阶层嘛，就是他们在付钱的时候对、
哦、
就是有一些战斗加级、哦、对对对对，然后就会有战斗单位、战斗支援单位跟就是其他的后勤维保的单位、嗯、它就会分三个阶层。那通信的话算是在战斗支援的部分，嗯，所以它就是在比较中间的位置，它会参与战斗，但它就是支援，可能是步兵、炮兵、装甲兵去进行作战的部分。
听起来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只有前后两个分别，其实是有更多细微的差异跟工作上面的差别。
我想到就跟那个晋级的巨人一样，会有调查兵团是领比较多加级的，那个戍守首都的宪兵就是领最少加级，大概是那种感觉吗？
应该是说会有一些危险性上面的差别吧，如果真的战事发生的时候，会在最前面接敌，一定会遇到那种打打杀杀的，通常都还是步兵、炮兵、装甲兵。如果是以陆军来讲啦，那海空军的话、嗯、因为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也不太确定，但是如果是陆军的话，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持有武器了，持有武器本身除了对别人造成威胁之外，对自己也会是一个威胁嘛，因为就会让你自己变成敌人要攻击的目标、嗯、所以那当然也是危险的。对啊、
嗯、这样子就是在军队中有很多不同的训练嘛，然后或者是刚刚讲的有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层级。那想要问空你的经验说，诶，过往在军队里面受相关的训练真的会有性别差异吗？
其实在受训的时候啊，我们受的训练都是一样的哦。我们除了个住宿啊或者是其他的休息的时间会是分开的话，但是我们的受的训练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嗯、然后我们考试的标准也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嗯、除了体能训练啊，那体能训练这块就是另当别论嘛，我自己也觉得还蛮有问题的，但是这可以等一下再做讨论。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其他的我受过好多好多的训练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报物，就是摩斯密码的那个训练，它的训练标准也都是一样的。我也受过大车开车的训练、
嗯、开车是指
就是开悍马车那种啊、哦、对啊，那那个训练大家也都一样啊。我受 EMT1 的训练、嗯、我也是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完全没有任何性别的差异。
对，就是你各位没受过训练话最多的人才有差异，其实在军队里受的训练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所以这样的话，有些人都会说啊，如果真的是个什么，都很多女性去当兵啊，好像就是女性就是比较适合在后勤服务，这个说法是在实际上是正确的吗？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并不是正确的啊，因为就是在军队里面他其实是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刻板的印象，他会觉得女生就应该怎么样，而且其实女生在军队里面受到的蛮多限制，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们会特别被分开分离出来，因为现在女性在军队里面还是少数嘛，所以说你住的地方他一定会特别把你分开来，就用一个非常保护的方式来去说哦，你女生就这样。除了空间的分开之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他们就会很强调性别差异、嗯、就是你男生跟女生不能太靠近、嗯、所以说他们
大多成年人，
对，就是他们会希望能够遵守所谓的男女分际、
啊、好像读那种私立的那种男女合校、哦、男生要靠右边走，女生要靠左边走，
类似这样的，有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那甚至是好，我 两个人，我们一男一女可能要一起工作的时候，他说不能够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是密闭的。有的时候就是我女生嘛，我要去找年长的时候，他会叫我把门打开，就是很尴尬，就是我可能是要去跟他报告一些事情，那这个报告的事情可能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嘛，那你门打开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去跟你报告事情？那像是如果军队里面辅导长他要去辅导官兵，那他们是有一些私人的心绪问题，你要怎么一男一女在里面，然后要处理这些心绪问题的时候还把门打开，其实他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很模糊的一个空间，那他又希望说你们能够保持一个距离，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方式啊，就是会在这样子的分野，就是他没有明确讲，但是你的人际上面其实就会有一个特定的分野嘛，他就会觉得说哈，我不要跟你靠太近，或者是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实际上面还是会有一种虚拟的隔离的一种状态。
嗯，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是某一些这个对于防止性骚扰的想象，就觉得好像门打开就比较安全，但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对，或者是长官可能觉得这样子他比较不会被误会，
是，然后甚至有一些长官他就会用一个保护女性的方式，那因为之前我自己在单位就有遇过，他们就是不让女生站夜哨，就是那个半夜十二点以后的哨，因为他说女生要回去寝室的时候会比较危险一点，所以我就想说男生就不危险吗？
而且这样可能会让女性官兵很尴尬，你到底要去争取做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会有两种反应啊，一种就是会觉得说我自己就是有曾经争取过，但是学长就说不行啊，因为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因为是最上面就是这个单位里面最高层的长官跟他说，就是下达命令下来女生是不能站夜哨的，如果有的话督导到的话会是我们连上出问题，不会是我个人的问题。那另外一种就是哦好，既然你都说女生不用站夜哨，那我就对啊，女生就不用站夜哨啊，就是直接把这个红利收起来的，也这种反应也是有，那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啦，因为上面的人就规定嘛，你女生就需要保护嘛，那我就屈在一个保护的位置也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长期下来会对于整体女性往上升迁的路程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啦，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女生很麻烦啊，女生很难用啊，你晚上不能站夜哨，然后我领一样的钱，凭什么你做比较少的事情？
所以这反而是在某些程度在制度上造成的，有点像在军队里面就让不同性别身体性别之间反而就会有些隔阂，就是不止物理上的隔阂，在制度上就会有人觉得说哎呀反正你们女生就是这样子啦，那你们越多人进来你们又不用站夜哨，那我男生可能就要站更多夜哨，然后我就更累，然后我就更麻烦，
我跟你讲话还要把门打开，
对，然后但其实是制度规定的不合理，而不是说女性不能够做无法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必须要澄清一点，就是它不是制度上面而是文化上面，因为制度上面并没有做这个规定，但是军队里面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东西叫做主观裁量权，就是这个单位的最高的长官他有一些因为在管理部队上面的需求，所以他可以自己有一些没有明文的规定下来，然后这些长官就觉得这样比较好或者是那样比较好，比较方便他管理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下达某一些规定的，
就让他觉得这样我才不会出事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非常看单位主观。那当然我有遇到非常多的单位他们是说女生也要站夜哨啊等等的，这个就真的是跟整个单位的文化还有最高级长官他们对于性别怎么样去理解是一件关联很大。
说到这个军队文化，我觉得也会想到就是其实大家如果去看战争史啊，不过最近比如说比较大型二战二次世界大战，像那很多电影在讲什么德国苏联的东线战士，就会发现其实苏联在作战的时候有训练非常多的女性士兵，然后有很多有名的那种狙击手啊，就是说啊杀了非常多敌人，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他是女性，就是并不是说就是像刚刚提到我觉得有些军队的台湾的目前的有些文化或是一些内规这种感觉会刻意的隔离女性，让他们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啊你们比较弱，你们需要被保护。其实在过去上很多的女性是直接上战场，而且是经可以经过很好的训练然后展现她的战力的，所以包括这是乌克兰和那个俄罗斯的战争，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女性的志愿士兵入。然后我也想提到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2015年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其实当时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报道文学，就是在讲说在战争中没有女人的脸，然后169个被掩盖的女性声音，他其实就是去访问那个二次大战去参与战事的苏联女性， 士兵，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少数就是用女性的视角去看战争，然后谈女性参与战争的经验。欢迎大家可以搜寻，我记得有翻译的版本也有漫画的版本。
讲到女性在战争这一题啊，其实过往非常多的这种叙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男性中心的。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英国玩的时候，就总之有一条路上面就有一些这种战争的英雄的雕像这样子。那好，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大概也可以想象那些人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然后就看了一整排好几个雕像之后，最后他就做了一个碑，然后上面就写说感谢战争中那些付出的女人。所以前面有超级多个男性的战争英雄，但最后所有的女人就被归在同一个碑上面，就没有脸，对，是其他，然后就一些衣服这样子。
男人有名字，
对，男人有名字，但战争中的女人
基本上很少能够看到这些名字。他们就是大部分应该是说战争啊会影响到的最多的人其实还是女人跟小孩啦，因为在过往大家其实都会把女性老弱妇孺嘛全部把它归在一起。那这些人如果真的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然后在平常也没有跟他说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话，那他们在战争之中的影响一定会是最大的，因为战争一定会影响到民生，一定会影响到所有的经济这些东西。但是好像在战争的历史之中值得被纪念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就是那些所谓的英雄，就是在那个对所有的书里面翻到的，我们随便一讲就会非常多嘛，像谁啊，一想到就会想到怎么拿破仑哦，或者是一些然后台湾的军队里面其实也是啊，可以去看看那个，如果大家有读一些军校的话，就是军校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楼都是用过往的将领去命名的，然后里面甚至有一些雕像，就是以前的什么什么长官，什么红军的飞官，黑猫中队啊，
蒋委员长
的
雕像，那好像是另外一
个
问题。
蒋委员长也是非常非常多啦，
无所不在的，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要讲另外一集了，
那要另外讲八集
吧。对啊，所以说好像就是这些人在军队的历史之中才值得被放在军事的纪念当中嘛。那这个其实它就变成说是又是一个文化的复刻嘛，到底你谁才能够谁才有资格被放在被谈论被放在一个可以纪念的地方，这对于后面的官兵来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像我们举光远地里面也都会一直讲一直讲，就是都会提到什么什么某某烈士，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里面会有提到女人，就是他跟他太太分开，然后就没有了，
都是他太太
或者是他小孩这样子。我觉得跟白色恐怖状况也是蛮像的啦。
对，我觉得其实像刚刚 Connie 分享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制度上面直接有什么禁止，或者是制度上现在其实一定程度做了很多调整，就像我们已经有性别平等工作法，但还是有一些航空公司只用女性空服员，是类似的事情啦，就是现在可能比较多是文化层面的事情。因为实际上就是台湾女性志愿役入伍的比例在亚洲国家好像是非常突出的。
是啊，但是它其实是可以更高，如果它没有放一些性别的限制的话，这个比例是可以更高的，说真的。
所以目前还有什么样的性别的限制？
它在招募的时候就会分开啊，就是我女性志愿役士兵只要多少，男性志愿役士兵只要多少。
所以它在额度的一开始就是框好的。
对对，就已经有限制了，所以说这样子进去的话一定会有差别啊。就你女生你就只招这么多，那当然比例一定就只会固定在这么多嘛。那现在就是很多人就会我也有看过一些立委，他们就是希望倡议是能够让军队的招募是用能力取向来去做招募，而不是用性别。好，你就规定同一个你需要的能力是什么，那你不管男生女生你就去考嘛，能够进来就是你的能力嘛。但是他现在就是军队还是没有采取这个方式，他们会觉得考量原因可能就是还是会有在体能上面，就是觉得说有一些太出众的东西，女生可能体力上面相较于男性还是会比较吃紧一点，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给女性官兵的空间可以去使用，
物理上的空间。
对，
就是因为刚说住宿啊或者是什么都要分开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帮自己加了一些前提，然后导致可能执行上有困难，大家说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民情其实也还没有真的能够接受就是军 队里面有这么多的女性啦。
嗯，那我觉得谈到这个比例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蛮特别，因为刚刚那个学理有提到，就是说台湾女性的军人比例其实在亚洲地区算高。我记得那个数字大概是 15% 左右，然后是跟美军好像是 17% 的女性，就是几乎快跟那个美军的比例一样高。但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想到美军的话，会觉得他们是很强的，好像不会因为说你们女生好多，你们好弱，没有人会这样连结嘛？
应该没有人敢 diss 美军很弱。所以从美军的例子看起来，就是
对，
其实
好像战力跟性别比并不是一定是这样的问题。然后刚刚 Connie 也有提到说，像有些立委，像王婉玉和范云，我记得他们都有提，就是义务役，有时甚至不是说招募之前义务役的部分，他说女性其实也可以去这个服义务役，就是我觉得一个程度，就是大家说很多台湾社会一样嘛，男生会把这个，我想这个好尴尬，好，
不
行，没关系，就我讲好，就有些男性会把说女生就不用当兵这件事情拿来说嘴嘛，然后所以就会反过来说你这个为什么强制男生当兵，女生不用？我们刚刚提到以色列嘛，其实就是男女都要服这个义务役，那陆续有一些国家开始把女性纳入这种征兵的范围，那所以说像诺康尼就讲到说，像这些立委啊开始公开支持说可以立法或者修法让女性也服义务役，这个题目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有没有发现提说要把女性纳入义务役的立委通常都是女性。
因为他们一直被骂说不提这个人就是打假球，比如说范云常被骂这个。
对啊，但是会阻止这件事情的通常都是男性啊，因为我自己在做性别研究的话就会说，军队其实是一个巩固整个阳刚气概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域，所以说当更多的女性要进入到这个场域的时候，她其实就会必须要想办法去排除这些女性，或者是说不能让更多的阴柔的特质的人进来，不然会动摇我们整个军队的组成。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蛮乐见，就是军队如果真的能够把女性加入义务役的话，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好的。但是首先是军队到底准备好了没有，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没有，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女性现在不适合加入是因为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要面对，如果说现在女性这么少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性骚扰事件会发生啊，或者是有一些在性别上面很不适当的对待发生的时候，那更多女性加入不是会把这些东西变得更多嘛？但事实上我觉得它会有两个面向啦，一个就是好，更多女性加入它可能就会强迫这个制度，强迫这个体制去改变去调整，就是我本来从 14% 的女生变成 50% 的女生的时候，那我整个体制就必须要去调整嘛，那我们之前的那个空间分离的状态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用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个空间的使用，那我们在训练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安排跟分配，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刺激这整个体制去调整一个很好的方式。另外一个面向是说，如果说我这个军队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让更多的女性进来的时候，我就让这么多女性进来，原本的东西，原本的状况会不会加剧，我们就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女生本来 14% 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好好对待我了，那我更多人进去你还是一样啊，你这个没有办法去调整，那我们为什么要让更多女性进去，去重置就是再置这样子的性别刻板印象，然后再置这样子被压迫的状况。我觉得这两个论点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感觉一下比较支持哪一个方向了。那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的是前者，因为军队它其实也不是真的铁板一块都没有在改变，而是它在更多女性加入的过程之中，它也有在慢慢的去做调整，就是在里面的一些性别议题虽然说还是很保守，但是他们有在慢慢前进啦，虽然说我都会说他们慢外面20年。
有时差。
对对对，那个时差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差距落差很大的时候我们强迫这么多人加进去，那会不会有反效果，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做的事情是能够真的去 push 这件事，或是更多的讨论，因为现在就是终于最近才开始有人在做这个讨论嘛，就是女性到底要不要加入志愿，更多人加入这个讨论啊，因为之前可能有陆陆续续有一些人都在做讨论啊，但是他们的讨论可能就是小群众小众的去做讨论，但是最近大家对于国防 防疫题的关注度是增加的，增加非常多。女性要不要加入义务役的这件事情，或者是女性要不要有受相关的军事训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多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也不要去担心有人跟你说什么你又没有当过兵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啊，讲这话的人
对，反正我们 有人这样讲我们就 at Connie 出来。
我觉得这个体制调整它必须要是经过一个更全面性的讨论啊，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真的把人丢进去，不是真的只有把女性丢进去就结束了，而是我们还必须要看到后面有很多的你的装备要怎么办，那你这些人员的调配他们要放在哪里，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人力资源放到一个最好的地方。我觉得军队到目前为止它整个体制算是我觉得还不够健康啦，就全面志愿役那个时候他在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可能有点太匆促了，所以有一些人员的缺乏就没有办法再补上，或者是一些装备的问题嘛，现在也是吵得很凶。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要加入军队，那些装备要哪里来，那我们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装备，尤其是如果这些人又是女性的话，因为武器装备其实也跟性别有关系啊。如果我们这些武器装备它在设计的时候大部分的设计的人测试的人都是男性的时候，这些装备有可能适合给女性使用吗？其实有一点点困难、欸、那光是在这些武器的设计讨论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加入更多性别的观点去做调整，那我觉得这会是军队在往前迈进一个很需要去讨论的部分、啊、我自己还是蛮乐见就是如果真的能够有义务役的女性或者是说军事训练役的女性可以加入的话，那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至少是让女性有选择的嘛，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如果你女性想要真的有一些军事训练的话你只能去当志愿役、
uh-huh, 对，
那这件事情它就变成是说你要不就没有，要不一去就要去四年之类的、uh-huh. 但是军事训练或者是说义务役的话它就是四个月一年嘛，你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选择，但事实上你加入去义务役它也是由国家给你一些资源去受一些相对应的军事的专业。
我记得这一题应该学历很专业哦，因为他其实之前常常在网络上跟别人比战战这一题，要不要分享一下？
不是为何这样 Q？ 我刚正想要接 Connie 的话讲说，听起来就是需要蛮多正向且多元的讨论啦，不是现在这种有点很吵架式的
。
对，因为刚 Connie 讲了非常多很重要的建议，然后其实我觉得台湾社会可能需要比较多是大家好好去讨论说，哎、欸，如果女性要加入义务役，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而不是一直用一种没准备好，所以不要讨论这件事的态度在面对、啊、
总要开始
啊，对，我们总要开始讨论嘛。这几年可能相对来说有比较好一点这样子。然后因为之前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大法官就有提出4字490在讲就是这件事情嘛，然后其实蛮微妙的，就是当初的这个4字490就是里面还有讲说立法者基于这个男女生理上的差异，所以有社会功能的不同，然后所以只对男性征兵是立法政策的考量，反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合理的这样子。那这几年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讨论的时候就是会被拿出来讨论说，诶，4字490有这样子讲过。对，因为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平台就有人提案说现在的兵役法不是性别不平等嘛，对，那结果国防部就说，诶，大法官说没有啊，然后大法官刚我念的那一段大家可以听出来他意思其实又是说，诶，那是立法的问题啊，那两边就推来推去这样子。对，那大家常在网络上讨论的时候都用这个论点来就是互骂这样子，就说啊，那你们为什么不再提示视线这样子。但我会觉得问题可能还是要回答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用正面健康且真的有在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谈这件事情吧。
是啊，就是最近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那个公共政策的倡议的平台上面也是有很多人提出要女性当义务役的联署，他虽然说是强调性别平等，但是他里面写的口吻就会让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去联署，就会说为什么你们现在都强调性别平等呢，你们还要就是保留这个对于男性的不平等的征兵制啊等等
女性的特权这样子，
对，就之类这样子的说法我自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信服啦。那当然之前他会说有所谓的社会功能，我会画上一个问号啦，就是在当时确实可能会有那个状况，就是哦，真的男性出去干嘛女性在家里怎么样，但是一直到现在性别 别平等、性别主流化已经推到了现在这个时刻了。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在外面的社会想要去除这些刻板印象的时候，为什么在军队里面还要再重置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存在在这边？那如果说真的女性能够加入义务役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对于这个刻板印象的破除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我也补充一下一个资料，因为像那个事件是发生在1999年嘛，一个这是24年前，刚刚很多对于性别的看法、性别主流化也在那个时候在社会上的讨论或是程度不是那么高，还有那群大法官，我记得好像就一个还两个是女性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就问现在大法官有几个是女的
Well
对，但是我好，就在社会的变迁之中，其实本来很多的角色、性别角色的社会功能也都在改变，那如果当时用24年前的一个规范，然后是当时的一个架构组成的这个大法官去决定，所以之后都不用做调整嘛？我觉得其实那也是帮我们自己做很大的限制嘛。我们也知道这几年其实很多的立法推进也是靠比较也许比较进步思想的大法官去做了很多这个开展，让我们的立法有更多的空间，所以这个好像可以再挑战一下他们的这个四字。
没有啦，我觉得到16年国防部都还拿1999年的四字出来讲，真的是
没有啦，
国防部加
油20年吧差不多啊，你算一算所以、
哦、对耶，
所以
你
反推一下差不多什么时候可以再去挑战一下国防部
好、哦、好的，
有时差
OK。 那我们以上的结论其实就是说你可能觉得义务役蛮值得好好被讨论的，对，但当然我想我们都同意不会是用一种吵架的态度啊，或者是其实我查了一下今年就有超级多次在那个上面提案说就是不要继续这样子不平等，那如果是用这样子一种吵架或者挑衅的态度，可能对议题就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样子。
除了这个当兵的议题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题目想要跟 Connie 继续讨论。大家也知道卧槽，我们这几年尤其我们这个题目叫做民防关我什么事嘛，我们这几年关注民防议题强调除了自我保护之外啊，其实普通人一般的公民台湾人都可以再多做些什么，让台湾面对战争的时候都更有力量抵抗入侵。
那所以下一集我们就期待可以来跟 Connie 聊一下更积极的民防啊，或者是作为一个一般老百姓除了自我保护之外还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大家下一集见咯。对，感谢 Connie，
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拜拜，
好，大家下次见，
大家拜拜。
卧槽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卧槽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